对不对？哦，但我们现在有在聚焦。
是啊，
没有吗？
有感有觉得自己进步就是好了。
你没有吗？
有啊，我觉得我们进步很多啊。妈，第一集那是什么事？
试播集吗？
讲话还怕人家
有点尴尬。
聊天就聊天，还怕抢人家话？
你先说。
哎，还是你先。好，海海，我是贤，
我是锦鲤龟。
今天先暂停一下。
我想要回，
你想要
没有？突然间有点开心。我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好，欢迎回到暂停一下，我想尿尿。那
现在应该是新年吧？大家在过新年吗？
对，新年快乐！
新年到，过新年，祝新年。
没有很
祝大家。
前兔似锦，
哎、欸，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
这个是扬眉吐气，
等羊年再讲吧。好啦，总之新年呢，我们有一个算新企划嘛？对，我们一直都有不断在进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总之呢，我们之后呢，哎、欸，我们这一集算无预警的开启了我们第三季的开头。
对，
就其实我们也没有规划，只是突然有个想法说可以这样做。就是我们之后会总共一年有四季嘛，那我们也会有四季这样。
但四季如春。
对对，四季，然后每一季呢会大概维持三个月，不然嘞，因为四季。
妈，新年第一集就开始讲废话。
我想说怎么介绍这样。好，总之我们这三个月呢就是会有两个主题来拼凑这样。
嘿，
但是不一定有关联。
嘿，
不管怎样，因为是我们说了算这样嘛。
没错，因为反正也没有人在听嘛。
对对对。然后这每个主题呢会有六集。
嘿，
就是一个系列有六集。这一季的前半季呢就会是游戏主题。
游戏主题。
但不是大家直接听到那么。
想象的那样子哦。
不是那么直观的。就这个游戏影，就是我们聊游戏影集跟电影嘛。
嗯。
是需要这三个
类型。
类型，然后他们要里面的人去玩游戏，
就是内容是跟游戏
对才能塞到我们这，但我们有没有符合呢？有啦，有些是勉强，但是应该都
可以由大家来判断一下。
好，总之这一季我们目前就是叫游戏主题系列，像今天这一集就比较像闯关的那种活动。
哎、欸，
对，
这太明显了吧？还想买关子，那么明显。
然后后面就还会有什么像
点进标题，点进标题就想说啊，今天不在聊。
聊那一部，然后之后后面还会有那个玩类似桌游的、
哦、
或者是那种什么死亡游戏，这样也算一种游戏、
哦、
还有一些什么卡牌类型，都是在我们这些主题的范围内，因为是我们
反正就是里面有在玩游戏或者跟游戏有关。
对对对，
我们就直接拿出来聊。
对，有些勉强就大家自己凑合就会知道说，诶，其实还蛮符合这样。然后后半季就是如果你详细内容就去我们的 IG 看。好啦，总之我们这一集呢，因为游戏主题嘛，好，这一集要聊的都不会讲话，这新年了还不会讲话。
对啊，
总之这一集就是我们要聊的是《经济之国闯关者》。
今はの国のアリス。好，《经济之国闯关者》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就是一部日本的悬疑惊悚影集。那它其实原本是漫画。他是麻生与吕的作品、
嗯、
然后后来就被改编，就被 Netflix 收购下来，想要改编成影集这样。我们第一季很喜欢，但那时候我们就还没开始做 podcast， 那现在我们开始做 podcast 之后呢，
就是想来聊。
对，就是刚好他第二季又上了，然后也刚好漫画的篇幅，
对，他
拍完就是一二季，
他有搭上我们的这个新年列车。
没有错，我们就直接来给他做一个大收尾，
就喜欢到直接把他定一个主题给他。
对，我们为了经济之国，我们为了聊经济之国弄了一个主题。
其实后面五集大家都不用听没关系。
不行啦，
都硬凑的。
不行啦，还是有一些很棒的。
嗯。
好，那经济之国的闯关者以防一些没有看过的人，我们稍微做个小小的简介。那大概就是呢，就是在描述说有一群人，他们有的人相似，有的人互不相似、
嗯、
然后他们就被困在了这个叫做经济之国的类似一个国度里面。然后他们被迫要去参加游戏，那这游戏的类型啊还有难度都是由扑克牌的花色来决定的，
去设计的这样。
嗯，然后你只要在游戏中活下来、嗯、你只要在游戏中活下来或者是赢得游戏的话，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国家的签证。
嗯，
那随着游戏的难度提升，
签证的
签证的天数就会越多，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国度里面活越多天、那只要你的签证到期呢，你在这个国度里面就会被从天而降的 一道红色雷射光处死这样、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不断的去跑去参加不一样的游戏这样、
就是、
大致上就是这样、对，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设定
的设定、
其实我觉得第一季没有什么，他那时候没有什么热度吗？
他是有稍微讨论起来一点点，因为那时候他漫改通常都会有一个讨论的热度，因为不热门的漫画没有人会想要花钱去把它拍成真人版、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在漫画那时候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个很喜欢看漫画的人、但是连我都不知道其实
有这部吗？
对啊，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有这一部，
真的假的？
因为它不会在什么热门榜上出现、那时候
因为日本漫画有分嘛，王道漫画跟邪道漫画，它算邪道漫画，而邪道漫画通常讨论
要用挖的这样，
对，因为邪道漫画就是非主流的那种，王道漫画就英雄气概啊、团队热血啊这种，大家喜欢这种的。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热度没有起来，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这部漫画很慢热，我自己觉得，它不是一，它拿鱿鱼游戏来比好了。就是社会底层的翻身嘛，可是这一部就是你不看到最后，你就真的不知道他想要讲什么，甚至你就会觉得他就只是很一般在玩游戏这样。
对，
可他当中提到的其实通常都是要整个看完之后你再回去看，你才会知道他设计有多缜密这样。
但是其实就第一季来讲，影集版的第一季啦，我当时其实就觉得，应该说我也是先看影集然后再看漫画、再回头看漫画，然后第一季那时候看完，我回头看漫画，我就把漫画都看完了，然后觉得哇，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那时候啊就是看看而已，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我刚刚说他比较慢热嘛、所以其实到那时候都还不知道
他。所以你那时候看影集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
我喜欢，我觉得整个风格跟设计就一些巧思我觉得很棒。因为他毕竟有那个什么，因为第一季我们其实都还，我自己没看过漫画的话其实都不知道规则嘛。所以他，我觉得他让我们了解游戏规则的时候其实还蛮清楚的。就是有什么，因为扑克牌有四个花色嘛，他每个花色代表不同类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蛮清楚的，
而且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就那个时候我没有想、我想说生存类型他们就丢到一个地方然后给他们规则就好了、可是他把整个世界观设定的蛮清楚的，这让我是那个时候有一点讶异、就是我对这种设计缜密的世界观会出现在日剧里面这件事情有一点小讶异，可能是因为我看的不多啦，但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厉害的，
有在用心、
对，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去看一个漫画这样。
我刚好提到花色嘛，好，就简单讲一下花色大概是什么。黑桃就体力嘛，红心就心理，就是互相猜忌这样。然后菱形就是
方块，
用智慧
智力，
对，智力。然后梅花就团队合作。我想先问你，你觉得你比较适合哪一
个？你知道如果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比较适合哪一种类型的游戏吗？说认真的，我觉得我第一天就会死掉。
你说第一个游戏。
对，
其实我也觉得我第一个游戏就是我看到爱丽丝那个他叫什么游戏哦，
对，有七啦，
有七，就是男主角有七的第一个游戏，我觉得我已经死在那个门了、因为他是靠推理说那个房间的大小，
而且他认真的说是团队，他就是我们现在再去剧透吗？谁还没看第一季啊？搞什么？
没看还敢点进来？
没有啦，就是。里面其中一个游戏它是团队合作的游戏，然后那是主角遇到的第一个游戏、
但一点都不团队合作，
对。我觉得它是方块吧，它应该要是方块，
它是要方块，但是我先说我自己好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觉得我适合什么。我觉得我适合梅花，就是
团
队
合
作
吗？怎么说？
因为先说黑桃体力，那
我真的不行，
那一定是不可能，
我真的不行，
那不行。红心的话，
我两个肥仔在这里想要做什么体力？
红心的话，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赢或输，都太有罪恶感了。我觉得我背负不了，我背负不了那个情绪。
你的良知比较重一点，
然后那个菱形，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自己逻辑还蛮好，
但是没有聪明成那个程度。
对，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难关是聪明到你要去读什么几何学啊，然后什么推理学、心理学。我觉得那个算玩游戏可能可以啦，
应该不是说你适合梅花，应该说你只能玩梅花吧？
对，我就是删除法之后，我觉得我只能玩梅花。
如果这样子相较起来， 我真的觉得我第一天会输，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讲话的人。
不是啊，这太夸张、啊，明明就知道很重要的情报，还不告诉人家，害人家死掉。
不是，就是团队合作压力好大哦。
可是我虽然不太喜欢做决定，但是如果大家都没做决定，那你就
跳出来。
我觉得跳出来的时候，好就这样，死了就算了
，
死了就算了，反正就死路一条。
我的锅我背啊，
对吧、啊？反正我也只是死而已。好，总之我觉得我想讲的是，这些花色我觉得上下限差太多了。
你说难度吗？
对，我是说以观看体验来说，我觉得上下限差太多。因为黑桃体力，你体力要
没有我觉得要不然我们现在就直接先做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这一集不剧透真的很难聊。
对，不剧透真的太难聊了。那大家听到这边可以先暂停，
所以赶快先就没看过的人先去看一下，我们一二季都会剧透。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体力的上下限就很明显了。嘿，你不行就是不行了。
对，
可是要怎么说你体力超好，可以体力好到可以过这一关？像中间不是有一个就是耐力？
你说抓电梯吗？
抓电梯那个啊，那就是耐力赛嘛。嘿，就是这种东西很，
我很会跑，我肺活量很好，不代表我肌耐力很强。
对啊，就是这个太难规定了。然后红星的上下限就是很高啊，你要嘛就是超会
骗人，
超会骗人，要嘛就是超纯真。就看游戏怎么走嘛。然后那什么菱形就是干你笨你就得死啊。
对，
你想不出来你就是只能等别人解出来啊。那个人你就是你们这个
也要说这个规则，也要说这个规则允许你才有办法等别人解出来你再解。
对啊，
也不一定可以这样。
虽然他定得很清楚，但其实细节我自己觉得没有到太明确。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影集有把它聚焦在红星，因为红星的篇幅其实占很大。
对，
他通常都只把红星拉出来
特地拍一整集。
对对对，我觉得他比较聚焦在这种 specific 的这种细节上，我就觉得
这 specific 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了。哦，让我们可以去体验，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
生存类型的。
对，我自己不知道有某个时段就真的很多，就是那种什么拿手机，就是一样都会有什么很高度智慧的跟外星人啊，或那种大企业。
我们之前不是有去电影院看夺魂锯，其实是同样道理吧。
对，就是大家都以生存在为一个目标，
用本能在活下来。
对，
只是这个本能活下来多了一些限制条件，那些条件就叫做游戏规则。
对，就是看你看你要聊人性，还是你想要去聊那种残忍血腥的事，道德观都可以。其实还蛮好发挥的。
对，还蛮好发挥的。日本很喜欢拍这种啊，我觉得他们是会相对压抑一点。
对，需要释放，
需要一些适度的抒发。我觉得这种程度上的抒发还蛮不错的啦。只是我很喜欢经济之国的一个点是，他除了把规则定好之外，他还有去架构世界，就是不只是说你玩这个游戏玩这、哦、有这种类型有这几种类型之外，他是把它弄成像扑克牌那样嘛，所以你就会知道这几种类型，然后会有1到10，然后 JQK。 可是当第一季我们走到中后段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 JQK 都从来没有人玩过，我就会觉得哦，因为这是我们
有一个阶段感。
对，因为这是我们尝试知道的事情，扑克牌就是有 JQK，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看过 JQK， 那 JQK 到底
一定很
要多可怕。
对，
然后再加上说到第二季之后，因为第二季其实整个就是在玩 JQK 嘛，就每个花色的 JQK。 哇，还没看第二季的人听到这里想说哈，真的假的？
不然咧，
没有啦，第一季最后面就跟你讲了。哇，
不然咧，不然要玩什么？
对啦，因为他们又多了一个说有点像你拿签证，因为你是移民，可是我们今天 JQK 我们是国民，就他会有一个
大 PK 的感觉。
对，但是你就会知道说国民也不是最高的最高的
类似神的存在，他们就是玩家。
对，他们也是玩家。这时候那个整个世界观下来，你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揭开比原本你所认知的东西还要更高的存在。就是等于说他对于整个世界观设定很明确这件事情，我很敬佩。因为很少有生存类型会这么认真要讲的话，饥饿游戏算啦，可是他因为他是小说嘛。小说它本来就是你那个小说的作家本来就是这么
设定好，
这么会设定这种东西。可是
以一个漫画
来讲，我觉得而且还有短短的60几话而已，可以做成这么缜密的设计吗？我觉得还蛮屌的。
我还想
再讲一个设定，就是爱丽丝这件事情。因为主角不叫阿丽丝吗？ 它其实就是爱丽丝的谐音。嗯，然后也因为爱丽丝梦游仙境，她就是进到了一个她不知道的世界，
也在生存。
对，然后遇到了完全没认识过的人，然后要去面对各种大大小小，马上就是那种 culture shock 那种东西。嗯，然后在那个梦游仙境里面也有像是扑克牌这样子的那个人头士兵。嗯，然后在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的算是爱丽丝的敌人吗？ boss 就是红心皇后。所以这整出剧写到开始玩 JQK 的时候，你不用想，你也知道最后一定要去面对这个红心 Q。 嗯，我就觉得就有点像是你已经被剧透了，你会提升你的观感体验，同一种感觉哦，你就会去期待说他会怎么遇到红心 Q， 那红心 Q 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你已经知道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的主角玩过红心7，好可怕的游戏，
好可怕，
好可怕的游戏。嗯，然后第一季的最后一两集再玩红心10，好可怕的游戏。嗯，你看红心七跟红心七已经这么可怕，红心10更可怕。然后你看红心 Q
呢？
天哪，
我还蛮想知道红心 K 怎么输的。
我也蛮想知道的。嗯，
但是
因为他想要设定在说爱丽丝梦游仙境嘛，
对，
所以就没红心 K， 那就算了。我就想说放过你。欸，我觉得第一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在那个涩谷车站，嗯，就其实就第一集啦，他们在涩谷车站车水马龙，然后一堆人这样人山人海的，然后他们进到厕所去躲一下警察，出来之后整个应该要是人满为患的车站瞬间空无一人，
空荡荡。
对，那个当下真的是很震
惊。
因为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一定会更震惊，因为那种车站是不可能没人的。嗯，他们为了要租下那个地方，当时制作团队也是花很多钱。
哦，
他们真的
真实，
对，他们真的只租了中间那一小块，后面是绿幕。
哦，你说围起来这样。
对，他们就是只封了那一小块而已，只是他们就弄出一个这样没人的涩谷车站的感觉。
哦，我那时候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到底是怎么
拍的吗？
怎么拍成这种无人的那种，
它就是一小中间那个小广场租下来这样。
哦，了解，
这一定花超多钱。这很像超现实的感觉吗？嗯，呈现就很像后末日的感觉，很像就是僵尸末日之后的这种。嗯，这种因为生存游戏你通常都是一群人被拉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可是他们是在熟悉的地方，嗯，可是却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哦，这个会让角色本身更
吓。
对啊，
欸，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一定花超多钱。嗯，我第二季真的超有感，我真的觉得他们经费超多。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因为你不在台北，我在台北真的是广告打好打满，电视墙什么全部都买下来。
啊，靠北我有看到啊。哦，我们那时候不是一起去吃饭。
哦，对，然后捷运站
旁边就是黑桃 K 啊。
对啊，捷运站什么都摆好，就是什么设计好都这样。他不是只有贴广告而已，他是有去设计说要怎么用这个广告去让你知道这部片到底在演什么。
而且他是有体验游戏，你知道吗？
对啊，我知道。
对啊，他就是在整个。他把整个台北变成经济之国，
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第二季
现在是怎样？台湾 Netflix 是吗？
是不是第一季太那个太无人问津了？
但的确有达到效果，
对，
真的蛮成功的，在宣传上。
那希望我们也可以撑到这波效果。真的，我真的觉得这，而且光看第二季，我就知道经费一定超足。嗯，
黑桃 K
真的很鸡掰。
他真的好可怕，
他真的很靠北，一直射一直射。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生存系列嘛，然后像这种像讲过饥饿游戏，分歧者应该也都听过，他其实都是青少年。嗯，然后大逃杀其实也是高中生，然后听神明的话，要听神明的话，高中生对不对？为什么都喜欢用学生当主角？是因为他们比较没有背景需要去考量，就他们不会有
什么企业家庭，
对，或者是小孩之类的，这种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说大家背景比较容易，
对，所以他的探讨的东西就很纯真，就是我要不要帮这个人。嗯，就单纯这样而已，我跟他好不好。可是经济之国他把所有年龄层的人都刮进来，但是主角群们已经是成人。哦，但很特别的一个点是漫画里面他们是学生。哦，对不对？为什么影集要改成成人？嗯，你觉得为什么？
就是你现在讲我才发现，其实以前看的好像真的都是学生。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这部片需要的就是每个人经历不同。嗯，而且是要很不同，因为这样每个人在看的时候比较 能找到一个地方栖身吧。
嗯，
就是哎、欸，这个人跟我好像，那我住进，那我就
住进他的心里。
对，我就住进这个角色的心里，那我来看看他怎么面对这个人生啊，我该怎么改变这样。
嗯，我觉得我是看到有一段戏是第一季的时候，张太跟紫吹小姐。
嗯，
紫薇小姐是他们在游戏中认识的一个人，张太、义布跟有七是三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都算是刚出社会吧。
嗯，
然后他们在游戏中，张太遇到紫薇小姐，然后他们就开始去演出一段说他们曾经，张太曾经的一些宗教的过往，他妈妈可能走火入魔，然后紫薇去演到说他为了他的工作去牺牲自己。的这种东西，然后他们两种个性去碰撞，然后去对，然后去摩擦出一些不同的火花的时候，
嗯，
你都太直观了吗？
对啊，还蛮直观的，
就他们就在床上坐啦，
对，就摩擦一下这样，
就是从那个，我重新看，然后看到那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哎、主角是成人哎、欸。
哦，你说可以做这种坏坏事，
不是？就是看到那里，我才意识到说，通常
哦，这些
这种类型，通常这种类型的题材会是学生，
嗯，
这些烦恼只有成人会有，而且这个烦恼是很多层次的，不是只是说我要不要跟他做爱，然后我接下来要跟他，我接下来要不要跟他谈感情，
哦，
这样而已。他们谈到的是更深的东西，欸，就是张太跟他妈的关系，然后紫薇跟他追求事业的梦想，然后他对自己的价值，就是他其实就只是短短的一场戏而已，可是很
看到的
很深层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漫画改成影集之后很成功的一个点，
嗯，
我自己觉得很成功的一个点，他把主角变成一个很爱玩游戏，
很聪明，
却对，很聪明，却在事业上一事无成，都不去工作，找不到工作，甚至是不想要去工作的一个聪明人。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这个就是这整个影集很围绕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存在跟我们努力为了什么？
哦，
这种东西只有成人才会去想，
就是我只是
想
拿手的事情。
对，因为高中生不太会有这么深切的体悟去想说
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存在的意义，
嗯，
就是比较少啦。可是当你真的你看到身边的人开始进步成长，然后你看到你自己一事无成，可是只有一个东西你很有成就感，那就是游戏。可是这个东西可以干嘛，嗯，的时候你突然进到了一个就是在玩游戏的世界，但是你不想要待在这的原因是什么？
哦，
你在原本的世界这么不想要活着，你觉得你就是个废物，为什么你一进到这个世界之后，你在每个游戏里面拼命的想要活着？
嗯，你说这是他最主要想要探
讨。我觉得这样想起来很鸡皮疙瘩，欸，就是这整个
你说好猛的，
我现在有点想哭对啊，就是
签证快到了，
就是说认真就以这个问题来讲好了，为什么他在现实生活中这么不想活的感觉，可是为什么他一进到游戏里面开始拼命的想要活着，就是因为他其实没有真的那么不想活。
哦，你说有点就是我想活，只是我还没开始这样。
对，我想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活，
嗯，
所以我只能假设我可能不想活。
哦，吼什么吼，
就是他在这个国度里面慢慢的去摸索了，其实活着这件事情并不一定只是因为某个原因，嗯，或者是很单纯的因为某一段感情，因为他其实在故事中有一段算是有一段感情戏吧。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活这种事，就是不要去想。
我觉得他给了我们一个方向，
开关，
对，开关，就是不要给我们答案，那就是就好了。嗯，而且像是他们在像有七跟我们忘记讲女主角宇佐木，
嗯，
有七跟宇佐木，好了，我们稍微前情提要一下，有七的其他两个朋友全部都死掉了，紫吹也死了，
对，
他们在红星期里面只有有七活下来，因为红星期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嗯，
然后有七就在后来的过程中遇到了宇佐木，然后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下一个游戏的时候，是在一个巴士上面，嗯，这都是第一季的东西哦。是在一个巴士上面，然后那个巴士就是上面也有一些原本的人，他们也是原本就在游戏里面认识的人，他们就讲到说他还有老婆跟他没出生的小孩等等的这些有的没的，
嗯，
就是你会去看慢慢的去看到说各种不同面向，就很像在社会上你会不断的因为新的环境去 认识到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人，嗯，然后第一季是这种程度的，然后到第二季之后甚至会有一些老人，第二季有高中生嘛，女高中生，然后女高中生就有女高中生的烦恼，嗯，然后还有小孩，你想，哦，天哪，这个国度要到底要
多
变态
多残忍，
也是因为他的主角设定在成人，他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深层一点吧，嗯，就不会
考验各方面的道德，
对，就不会就只是单纯的觉得说像高中生可以看这样，或者是高中生就是
就高中生可以看，
就是高中生还没满18岁，然后看个血腥的就觉得啊犯法了，这不只是这样，我真的觉得这个除了血腥之外，虽然也是有血腥的程度，但是我觉得除了血腥之外，很多更多的东西是真的也是成人了之后才可能可以理解的东西。嗯，这把讲好久，我好累哦。我现在肩颈好酸。
你说这个姿势啊？
对，
我觉得漫画跟电影的优点，我觉得差很多。我觉得电影呢，就是把漫画没有的氛围跟一些比较真实的感觉有体现出来。嗯，可是我觉得电影很难去呈现你刚说的那些。他会提出来让你去想，
对，
可是他真的要说什么，其实我觉得他都是点到为止，让你可以去看漫画再去补充的。
嗯，我觉得是两种是不一样的体验啦。
对对对，
因为漫画，日本漫画很常使用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角色的内心化嘛，可是在影视作品里面就是不能出现这种，啊，就是这已经过时了，这种手法过时了，就是一个角色在那边想事情，然后后面陪他的 OS 旁白这样。
对，所以鬼灭之刃那时候漫画主角超多 OS， 然后他真的把它搬到动漫的时候其实很多对很多人看不下去的原因是这个，嗯，因为他讲一句话，我看文字我可能只要看个5秒，可是他讲完一句话超久，
要十几秒，
对，还要配合那个语气跟气氛，还有现在这个状况，
还有节奏，
对，语速去那个，可能讲完一句话已经2分钟过去，然后我就在那边盯着他讲完那两句话这样。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就是从，因为我们都看过漫画跟影集，那你觉得有什么其他是从漫画改成影集之后有的优点？因为我刚刚觉得
要
他改成成人这件事情还蛮优的。
哦，你说要提优点吗？
对，
我就想提
就等一下嘛。
好，优点哦，优点我想想，我觉得气氛就差很多了，像那个，嗯，他们有一关就是在公寓的那个
捉迷藏，
对，捉迷藏，嘿，就是那一关会有一个鬼来抓他们嘛，嘿，然后大家需要在这个好像不知道6-7层的公寓里面去找到这个鬼的那个阵地，嗯，然后只要在阵地里面按下按钮就是通关条件，嗯，但是我觉得看漫画的时候那个鬼的压迫感其实没有很大，比起电影，就是
影集啊，
大家说鬼出来啊，对，影集鬼出来的时候他还有给一些空景跟一些空荡的那个，
他有把它拍的有点像惊悚片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个整个气氛是
到位，
就是漫画没办法出来的。
我自己觉得漫画在改编成影集的时候还有一个点是在游戏的呈现上，通常影集的游戏呈现会比较好，
比较有立体感，比较知道在玩什么，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需要动的那种。
拿鬼灭之刃来做举例，就是一只型什么水之刀你就知道是这样砍，但是你正确来说不知道它的那个刀的轨迹是什么，
但是影集就
影集对八字型什么都来这样，都知道，
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我必须提一个，我觉得漫改成影集里面很失败的一个游戏，嗯，我觉得最失败的一个啦，有几个都蛮失败的，嗯，但是在第二季里面有一个最失败的是方块 J。
方块 J 是
5个人的数字平均值乘以 0.8。
哦，那是方块 K。
啊，方块 K 啦，对不起，方块 K。
哦，
我觉得很失败。
怎么说？
因为他那一整局
有比黑桃 Q 还要失败吗？
黑桃 Q 漫画又没有，
我知道，我说你这个
没有比黑桃 Q 还失败。
黑桃 Q 烂，
我指的失败是指说他在漫画里面其实是一个呈现的很有味道的，嗯，但是到影集里面他突然变成一个超级拖节奏的一场戏，欸，对，因为方块 K 他想要呈现的是九头龙这个角色，他原本是在第一季里面海滨的干部，嗯， 到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国民还是 K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就是我们的角色要怎么去跟他
接受这件事情，
对，然后去了解这个人啊，变相去了解这个人。他们通过的游戏，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类型的问题，
嗯，
因为拍人心的东西很方便，我们大家要看就是要看冲突，
嗯，
看到我们一直在讲嘛，戏剧冲突，戏剧冲突，所以红心是最容易有冲突的一种类型游戏。
嗯，
那方块呢，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冲突，
就是装
逼，它就是问题过程跟解答。
嗯，
那这个过程就只是公式，或者是就是那几条道路，那、嗯、那几条道路就是只能那样子，看你有没有找到而已。
哦，
就它就没有任何意想不到的东西，真的就是这样讲。漫画里面它是方块 K 跟巨屋他们在那一场戏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彼此共同点，然后最后算是我很喜欢那个游戏的设计，是方块可以一直在去思考说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衡量可以不被衡量的、
哦、
所以这个游戏的设计就是说每个人平均值去计算每个人的平均值乘以 0.8， 所以一开始我会想说这个应该会是红心的游戏吧，因为你要去猜别人想要
点什么
点什么数字，因为0到100这个规则我就不解释，反正就是很复杂也没不重要，总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然后可是到后面他就说是合理的推算，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当一些人然后看到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前一个数字，所以他们合理的去猜测下一个数字是什么，那合理的推算那个数字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游戏本身想要讲的东西就是生命到底可不可以被衡量。所以到后面最后只剩九头龙跟巨屋两个人，巨屋是直接点了答案之后给九头龙看，
给他自己选，
对，让他
去评估说我该不该
评估说他可不可以衡量我的生命，
嗯，
对，你可不可以衡量我的生命，我现在已经把答案给你看了，所以你要让我赢还是让我输你自己决定，那你觉得你有权利决定吗，这样。所以最后九头龙让自己输不是因为
他
觉得巨屋的生命价值比较大，是因为他觉得只有他自己可以衡量自己的生命，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漫画里面讲的超清楚的，可是在影集里面突然就变成一个哈，
就是有点惺惺相惜，那我让你活，
对，我觉得这个完全失真了，就是我有点失望、嗯、然后另一种层面是这个游戏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方块的游戏，然后他要把它拍成真人版，篇幅又拉得这么长，
直接给他一集
很无聊
哦。
说认真的就是在节奏上很难有趣啦，
嗯，
这个游戏本身，所以我真的觉得拍的不，我觉得改编的
有待加强，
可是说认真的也不知道能怎么改，可是它又是一场我觉得在漫画里面很重要的戏，
嗯，所以他才要把它搬进，因为巨屋就是因为这场戏他才有改变，
对，
所以他之后做的行为都会依照这个游戏之后的改变去做选择，所以这一部戏是这一场戏是一定得放的，
但是在影集里面他的那个改变就有一点突如其来了、嗯、
对，
加上整个篇幅又太长了很乏味漫画真的不会，
就是看他装逼。
我不是不喜欢这场戏，我很喜欢这场戏，
因为这场戏是番外篇
哦，对，
比较精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嗯，我拿一个这个，你刚刚都讲到你刚那游戏改编出来之后，你觉得有点失真，那我也讲一个我觉得有点失真的游戏、嗯，就是红星
J。
他失真的也很严重，
很夸张严重，
因为漫画里面的巨屋是没有参加这个游戏的，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还没看漫画前，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巨屋要在这个游戏出现呢？我那时候其实就有这个感觉，因为到最后其实有一个杀人犯跟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嗯，红星 J 这个游戏就是、嗯、
忘记，
我觉得这个游戏设计也很厉害，我当时看漫画我直接真的我直接敬礼，
我觉得这部主题真的很好看，因为它的讯息很重要，
嗯，
这整个游戏要传达讯息很重要，因为这游戏就是好难讲的一个游戏哦，
我们就讲它规则好了，单纯讲它规则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对，就是你脖子上会有一个花色，但是你自己
看不到，但是别人看得到，然后每一天每一回合结束之后所有人就要关进自己的房间里面、
啊、叫单人监狱，
单人监狱
想起来了，
然后你要回答你看不到你的脖子上看不到那个花色是什么，你答错了你就会死掉，
对对对，
所以你只能相信别人，或者甚至是说你要套出
别人的
真的花色是什么，
就是看你怎么去想办法从别人那边得知到你自己的花色是什么、嗯、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是影集里面的思路比较好，整体的思路就是从大家不知道要怎么相信彼此，然后到开始有组织性，然后什么、嗯、这个思路我觉得比漫画呈现的好一点，
影集的节奏拿捏的比较好。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要看漫画到底要在这个游戏谈什么比较重要。嗯，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都还没讲出他到底要谈什么，但是我先讲一个，总之就是里面会有一个杀人犯跟一个企业家在这个游戏占了很大的比重。嗯，基本上就是以这两个理念去衬托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要代表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最后面我们通关之后有人可以选择可以活下来跟有人要留下来，或者你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就是国民跟想要离开这个国度。
对对，而这两个人就是代表了有些人是
想，他们为什么会想成为国民，
会想留下来。可是巨屋在这整个就是在影集里面根本跟这两个人不搭嘎，而且为什么那两个人愿意跟巨屋合作，嗯，就是完全不知道，
就是因为巨屋原本就没在这个游戏里面了，可是因为影集想一定要把这场戏放进来去铺垫国民这件事情，
对，选择当国民还是离开的这个，
然后巨屋这个时候又是刚好在这个节这个剧情节奏点跟大家走散的那个人，
对，最合适要进来，
我就觉得好吧，他就是这样把它放进来，就好像没办法。
对，而且为什么红星追到最后还是要去推理你们两个在做什么手脚，而我们因为这个手脚知道你们两个有串通，我觉得这很不合理啊。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为什么要透过我去推理？
你说就变成是一个方块游戏吗？
对啊，应该是我们两个要猜测说，
应该说他们在串通的这件事情是在蒙骗他们所联盟的那个盟友的心啦。
应该说我觉得他们不用推理说他们两个怎么串通的，因为这不是重点。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看漫画我是鸡皮疙瘩、欸、
对啊，
就是他们那个一层一层的关系加上最后那个这个游戏最后的他大反转的时候，我都觉得
好厉害，
真的很会写。可是在影集里面、嗯、我觉得巨屋是一个
很多
很碍事的角色，
而且我觉得他跟那两个人没有什么交集点了。
而且他活下来是用运气、欸、
对啊，他每次都这样，他就是二选一，每次都选中，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才能吧。
看这场戏我不是想要看巨屋活下来啊，嗯，我是想要看为什么他们两个，
我们知道他不能死，
对，
但你不用把这件事情那么重要
那么彰显。
对，我觉得巨屋可以出现在这个游戏，可是我觉得主角就要变成其他人。
你说不能是那两个，
就是不要再聚焦在巨屋怎么，因为巨屋有点像壁画男孩，嗯，他在观察大家，可是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举动去影响到大家，嗯，所以他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带着我们看他们。
对啊，
可是他也是游戏者本身，所以他应该，而且照以前的逻辑来讲，他应该也是一个会有一点作为的人。他虽然在海滨的时候也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可是他其实是暗自的在做某些打算，可是在红星这里面有点像得过且过的感觉，嗯，就让我对这个角色的喜好
好感度
对直接大降，嗯，就是可惜
那个游戏真的是我觉得最可惜的，
最失败。
因为我觉得那两个那个杀人犯跟那个企业家是真的很有，
他们那个
很有魅力的，
结合起来就是那一整个游戏要讲的是理念，嗯，对不对？他们理念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嗯、就是我觉得巨屋不该活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那两个人的理念根本就是不同的，嗯，那为什么那两个人
愿意跟他合作？
对啊，很奇怪啊，而且。虽然那个游戏叫找出红星 J， 但其实最后反过来我们都知道其实是要找最信任的那个人跟他一起找到红星 J、嗯、
对，
但前提是找到信任的那个人。而为什么我信任你，是因为我跟你理念相同，我跟你觉得说为什么好，我是杀人犯，但是我是杀人犯的原因是因为原本的社会不能杀人，被规范成不能杀人，但是在这个国度我还是杀人犯吗？
就
不
是
吧，就是啊，我今天犯了罪，那我过100年后那法律都不一样，那我还是罪人吗？这理念就差很多啊。嗯，我根本就不想知道巨屋怎么活下来跟怎么推理那两个人有没有在串通这件事情。嗯，
还有我觉得蛮可惜的是红星 J 这个人哦，他在漫画里面其实是有点像是作弊那样子，有一个答案球，他关在自己的监牢里面，他可以看着那个答案球，那个答案球会告诉他背后的标记是什么，所以他一定可以活到最后。这个某种程度上是红星的作为，就是欺骗嘛。
对，
所以我觉得没差，他作弊我没差，因为
对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作弊很好。
对，可是影集把这个东西拿掉，然后直接 他把红星 J 淡化，然后又把杀人犯跟那个企业家
也淡化
的背景也淡化，还有红星 J 其实是催眠师这件事情他也直接拿掉了。
对啊，
他就让红星 J 是一个
没什么特色的人。
对，因为他也不作弊，他也没有不会催眠。
对，那他要干嘛？
对，他干嘛？他在里面他比巨屋还没有身份、欸、
没
有。然后尤其是在最后面他们赢的方式是就是那个企业家跟杀人犯一起合作凌虐那个红星 J， 让那个红星 J 就算知道他在漫画里面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他看着他的那个作弊的那个球，看着他回答下来就会活下来的那个答案，然后选择答错。
对，这差很多耶、欸、就是我知道答案、啊、但是我选择不答，
因为我已经快被他们弄疯了，我不想要再被。
对，因为我知道等一下那个开门之后他们两个一定还会活着
又要过来弄我，
那我还不如直接死掉，这差很多
啊。对啊，我觉得影集直接把这个拔掉了，他就用一句话去带过，他就说哇他最后还是选择自杀了呢，
都告诉他正确答案了他还是那个，
而且、
哎、可惜啊，
真的对，
都不想骂红星黑桃 Q 了、
哦、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点是影集的第一季拍完的时候其实是到漫画的中间多一点、漫画从那边开始拍到漫画完的这个篇幅其实是不够拍第二季的、
哦、
所以其实他们很多地方篇幅都拉很长，
硬塞，
有一点过长。像黑桃 K 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大篇幅，在
黑桃 K 根本没有那么猛，
在漫画里面它就是番外篇啊。
对啊，黑桃 K 是番外篇。
对，可是他把它变成一个，虽然是一个蛮
我觉得它
蛮不错的设计啊。
对，我也觉得他赶着大家去玩，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对对对，就是原本的世界是你红心黑桃梅花方块12345678910，你可以挑着去玩嘛。你不玩你就是等到你签证到期、嗯、但是你到 JQK 的世界之后你是挑 J 挑 Q 挑 K
随便的，
你不玩那你就是在跟我黑桃 K 玩
对
对啊，
你不跟他玩那跟他来跟我玩
你不玩那你就是在跟我玩
啊，我最不好玩的
对
所以我觉得黑桃 K
他在剧情里面是有起到作用的啦。
对，我觉得漫画有一个没拍出来很可惜，就是漫画结束的时候不是后面有记者为了纪念这一次啊，
哦、对，
我们忘记讲说这整件事到底在干嘛。总之这整件事就是、
哦、
结局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被那个天外飞来的陨石砸中这一整个区块的人，然后这一整个区块的人就是因为有点像濒死状态，所以来到经济之国。
嗯，
那谁赢了，谁就是被抢救回来的那些人。
嗯，
对，所以那时候漫画结束的时候有，就是记者好像过了两年吧，有为了这件事情去采访这些人说，诶，那你觉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漫画就是一格一格，每一个人不同
的人不同样子
身份的、就是有不同的回答。我觉得那边
他用那个东西做收尾真的很棒，
让整个氛围
收在一个好完美的地方。
对啊，
影集的结尾
是
什么、
就是最后漫画的结尾就是最后一个被访问的人就是有七嘛，
嗯，
就是有七最后的回答就是他突然说了一句我，然后就没了，因为他不再追求答案是什么了。这也是漫画整个很大的一个主轴。嗯，
就是活着的意义这件事情真的
没有
是可以去探寻，但是不用
有没有解答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你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那我的答案是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想做出一番成就，没有了。
那你做出成就之后你就不想活了？
可是我就是一直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成就。
到底是有自信的一句话还是没有自信的一句话
不知道。
我觉得漫画里面很可惜的一个点是，他们把唐道准人的故事线全部拉掉。唐道准人是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国中
学生。
对，然后他是在反正就是他是某一次因为有妻去参加的某一个游戏而获救，然后后面他们又在相遇。他其实是应该要在影集里面是跟着立国还有朱茵，他们应该是要一起在森林里面去找黑桃 K 的，就是那在漫画里面是唐道准人是跟他们一起的。
哎，
然后他们有去刻画到说关于家庭这件事情。
嗯，
我记得影集里面有出现唐道准人，可是他就只是让他是一个小男孩。
你说红黑桃 Q 那个吗？
对啊，
哦、黑
桃 Q 那个好像就是唐道准人。哎、欸，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哦，对，难怪我那时候这么气、
哦，
因为那一条线整个被拉掉。因为那条线，你知道我在看漫画的时候，我哭最惨的一个点就是唐道准人在红心 Q 前面跟有七再次相遇的时候，我哭到快不行。我那时候第一次看漫画，我就觉得。 他们红心 Q 是他们最后一关游戏，
嗯，
然后他们在红心 Q 前面汇合，就是所有人从不同的地方全部聚集起来，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都是根本就不知道彼此还有没有活着，然后终于见到彼此，包括水姬跟有七相遇，然后有七跟唐道，就是各种大家这样彼此拥抱，然后哭在一起，才决定说要一起去进去玩这个红心 Q。不管怎么样要一起通关这样、
嗯、
然后在漫画里面是他们决议
猜拳决定，
对，猜拳决定谁要进，因为他们怕说又是一个互相残杀的游戏、
嗯、
所以他们就很像是把希望寄托在
有七跟宇佐木身上，
对，他们也是猜拳决定猜拳出来的，就这么命运就这么刚好，所以就是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他们手上的那种信任感、
嗯、
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那个革命情感是没有办法比较出来的，可是影集把这东西全部拿掉，然后把唐道准人的整条线全部拿掉，
想杀人，
就是让我唯一真的觉得很有感觉的一场戏，
而且他还把名字放到你最讨厌的那一段上
对，因为黑桃 Q 是一个漫画里面没有出现，然后他们硬加上去为了要拉篇幅的
黑桃 Q
一场游戏，
只有画面好看其他都很烂，
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道具就是要按背那按钮的那个道具看起来超廉价的、欸
哦、
很像那种
随便买就买
就道具店啊，就是买一个十个一组特价220
道具组的给人家做了一个月还被骂，
不是，我知道他们一定很认真做，可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精致、嗯、好委婉，
我好想拿接一点篇幅讲黑桃 Q 好不
好
黑桃 Q 就真的是没有意义的玩了、
啊、对，
好的，我觉得他想讲的是你要苟活还是跳脱舒适圈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黑桃 Q 整个规则都设定的很不明确，
很没道理，
对，这个游戏通关如果你要打败红心、欸、如果你要打败黑桃 Q 其实超简单，
嗯，
其实17回合跟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意义，
嗯，
因为只要我们最后一回合如果大家说好说好我们今天就要打败他，那我们就第16回合大家聚在一起怎么互拍啊，那不过第17回合、
啊、
我看他怎么抓我们，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很 bug 啊，
可是被他，可是第17回合被他抓到的人就要死、欸、
大家全部躺在地上，就大家直接我就不信那些人揍不过黑桃那个黑桃 Q， 而且黑桃 Q 有手下这件事也很奇怪，因为这些手下哪一天如果突然就说欸好啊，那我好像想要跳脱舒适圈，他其实根本就可以直接回去，他根本就不用跟黑桃 Q 一起死啊，
嗯，
所以我觉得他有手下这件事情这些人根本就跟他的理念完全没有什么连结啊，
就跟梅花 J 差很多，
对啊，而且黑桃 Q 的理念是什么，没有啊，他干嘛，
那一整场戏其实也没有对剧情没有任何帮助、欸
啊、
就是不需要存在，
真的、
啊、所以我才说啊，因为漫画的篇幅没有、啊、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拍到八集就只能把它拍到八集，
嗯，
可能是想要，我觉得可能也是想说做一点点改编、嗯、新的改编这样，
但黑桃 Q 会想考验我们对小弟弟的那个道德感
我真的觉得那些人真的超级败可恶的、欸、就是你为了要活下来然后去跟那个黑桃 Q 然后就在那边摆烂，然后你就让那个小弟弟在那里死掉，
而且我觉得黑桃 Q 很鸡掰，就是明明王就是最强的，因为他不会变色、嗯、他可以到处抓人，他可以给我选一个小弟弟，这人真的是很可恶，
对啊，你已经很强了，你不挑个对
你
来说有点挑战性的人，
你不挑宇佐木然后挑给我挑一个小弟弟他妈超你还有没有人道啊？最没人道的就是他，
你就只是想要赢而已啊！
而且什么叫有
七
是
我
的
菜，
然后叫所有人去三
这个就是牵强啦，这没办法，他就是为了要让有七跟宇佐木变成这场游戏的焦点
CP， 这样
这场游戏的焦点，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会成为焦点，
对啊，
唯一让他们成为这个游戏的主角的原因，
那就是我的菜，这样，
因为他们。并不能在这场，除了宇佐木可能可以在这场游戏里面大展身手之外，尤其在黑桃的游戏里面通常都没有办法有太大的作为、啊、
对，而且什么叫在所有人面前什么自己的生存为第一优先，这什么超烂的理念，而且你是黑桃你又不是红心，你跟人家讲这个干嘛，
然后讲完之后然后讲
那、
啊、给我高空弹跳、啊、跳下去，
对啊，
自以为很帅
、那最后我想决定自己的生命，自己跳，然后还不是在空中被
还是在空中被雷射射死，
对啊，我真的很气耶，
我
那一集我看得很痛苦，
那一集我看得还蛮就是觉得说、嗯、哈
啊，大家其实可以直接忘记哪一集，直接跳过去就好。
可是我可以理解啦，就是为了要拉篇幅这件事情。哦，只是我觉得他们黑桃 K 都愿意花这么多成本了，黑桃 Q 其实可以花一点成本。
可是我觉得你既然要用西洋棋，而西洋棋就是这么斗智的游戏，嗯，然后你把它变成四不像，就你到底要考验体力，还是要考验什么理念啊？
考验智力，
还是你只要考验什么理念上的对决啊？什么我不知道。
而且你设定一个国王，那不就是国王跟皇后会是一个决定局势的角色吗？
我那时候跟我女朋友看完那一集，我直接说我干弟弟直接躺赢、欸，那整场给我站在那边哭就赢了，
好想要这样就赢了。
对啊，就弟弟，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真的是想要考验我对弟弟的，就是对孩童的那种道德感。
嗯，好，我觉得黑老 Q 骂到这里就够了。
好，
其实因为整个影集里面很多篇幅是在讲红星，然后也是因为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最大的 BOSS 是红星皇后，所以这个影集里面最后一关也是面对红星 Q， 也就是红星皇后，然后他也是海滨的干部加纳未来。我觉得我当时在看漫画的时候，我其实就一直在想说，前面都已经变态成这个程度了，
那红星
Q 到底能怎么办？
结果他反其道而行，
对，我超满意的。因为其实红星 Q 如果有看漫画或是有看影集就知道说，红星 Q 他的游戏规则就是你跟我玩吹球游戏，你跟红星 Q 玩吹球游戏，不用赢
也不用
输，
输
了也没关系、嗯、
输了也没关系，
你玩完三局就好，你只要不放弃，你这三局你只要没有说主动弃权，红星 Q 这一关就让你过。就是他真的把玩弄人的心理这件事情做到最极致，就是
最简化也最极简版
的玩弄
Nana Q 方式，
Nana Q 玩弄，
对，
那红星 Q 变 Nana Q、欸、
好刚好、哦、
对啊，
加纳 Nana Q， 加纳 Nana Q，
加纳 Q，
加纳 Q， 加纳 Q 听起来很烂，感觉是红心一。
聊什么？
红心一怎
么在聊什么？
红心一，猜我在想什么？你想赢？你怎么知道？
加纳 Q， 反正就是。反正就是就觉得说玩完三局锤球游戏哪有什么难的，
对，
可是最难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
沉得住气，
对，你要沉得住气，你要有办法跟他聊天，可是跟他聊天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对，
因为他会不知不觉的去影响，我觉得这就是潜意识、欸、嗯，就是他有这个能力
去做到这，
因为在设定上加纳未来是一个心理医师嘛，嗯，我觉得影集其实有把这个东西拍出来，一样篇幅太长了，他其实不用拍到一小半，最后一集不用拍到一小半，嗯，但是我觉得他有把那种方式呈现出来，就是说我现在到底是不是在这里，嗯，因为他不断的去跟他讲说不一样的结果，就他们尤其他们一直想追求说这个经济之国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这里到底是哪里，然后首先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其实现在在未来，那未来呢，因为已经一千年过后，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去玩这个一千年之前的游戏、嗯、那这个在未来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
欸、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直接信你，
对啊，
我就说啊，
我就说哎呀、欸、很有道理耶，
然后我说哦神作
很有道理耶，然后就他们说没有骗你的，嗯，其实现在我们是在被外星人控制，然后这时候我想说
哎、欸，第二个我也信、欸、
你就觉得红星 Q 真的很厉害吧，
对啊，连我都骗了、欸、
对啊，我那时候在看漫画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他就是抓住我们想要知道答案的、那个、
我们就想要真相，我们就跟有气一样
击败了，快告诉我，
只是我们不用玩那些游戏，
对，好轻松，
好，反正最后我真的很信的一个就是他说
他在被治疗，
对，他是他现在因
为干那个卫星他讲我都信
因为他的朋友们在车祸中过世了、嗯、所以他在巨大的创伤中，那他为了要疗愈自己这个伤痛，所以去想象了这样子荒谬的游戏来去算是解答这一切他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嗯、那我现在这个加纳未来，我是一个心理医师，我现在是你的主治医师，嗯，那你现在要想起你现在正在被治疗这件事情了吗？
嗯，而且我那时候看到宇佐木站在门口的时候，直接鸡皮疙瘩都起，
因为宇佐木也是失去了亲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在被治疗这件事情也是很合理的，
对啊，
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像很合理，
他真的是知己知彼耶。
红心 Q 啊，红心 Q
好坏，
但最后就是说没有，他其实在玩游戏。可是我觉得这个影集就做不好，因为他是把药推给游戏嘛，然后说那你要放弃游戏了吗、嗯、就直接被拉回来了、
我觉得他如果把漫画那个他通往那个地狱那边，
嗯，
我拍出来一定超屌，
可能成本已经花在黑桃 K 了吧，
希望不是有可能是黑桃 Q
我觉得黑桃 Q 成本可能就已经有点太少了。
哦，
总之那一场游戏里面，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被他玩死。
他讲第一个我就死了，
我一定会被他玩死。我觉得这也是整出剧里面最想传达的一件事情啊，关于锤球游戏这件事情。
嗯，
就是说你输还是赢没差，你只要不放弃就好。很像是，就是你是说你的人生要多成功吗？你要多失败，你要多成功，其实都没有关系、嗯、你要
活下去。
我就觉得这个结论，这个游戏设计，他还是有留住那个红心 Q， 他身为红心 Q 的那个 power 在
尊严，
对、
嗯、
然后
权威，
当他们赢了这个游戏的时候，
他也是笑着跟他打完，
笑着跟他打完，然后而且他也很尽力的在把这场，他自己本身也很开心的在玩剩下来的这场最后一局锤球、
嗯、
我就觉得
他真的有好好努力活着，
我真的很喜欢红心 Q。
嗯，
对，好难言喻哦，这一整份感情，我对这些角色、嗯、还有更多就没提到，像是茂将啊，然后萌萌花跟朝阳，我觉得也是真的、嗯、说认真的，真的是他把一些角色真的都写得很
理念
都，而且很多角色
理念都很清楚，
理念都很清楚，不同的过往，不同的经历，进到这个国度之后不同的转变，
嗯，
我觉得都是在其他生存游戏的作品里面还蛮少看到的。
嗯，
黑桃 K 一出来弃权
他不会让你，
到底谁可以把他杀死啊，我都不懂。哎、欸，还有那个我真的，对，我讲的就是这个哦。
怎样，
就是在漫画里面他们是一起共同决议让有七跟宇佐木一起去参加红心 Q， 可是在影集里面他们是所有人被打烂，
对啊，
打到快他妈的，有一些已经是死掉，不可能再活了，你给我爬过去找树果。
对啊，那时候朱茵直接都要进去这样开，不知道几枪。你娘，还可以爬到还是傻小？
没有，他一开始爬，我还想说可能是最后一口气，
就
他给我爬到外面去、欸，
对，
他给我爬
到
爬到树果那边，然后继续喘呢。我想说你的肺早就不能作用了好不好，
然后巷子这个跑到那个广场那里然后树果还这样最惊讶你怎么干你
我死了吗，
干你娘僵尸啊，
变另外一种片。
而且那什么、啊、安啊，那个刑警安、嗯、你娘的气都没了，然后就最后活过来
对啊，
狗屁。然后那什么诶、欸、他们不是那个打红心 Q 打到晚上吗，
嗯，
然后最后看那烟火，然后再开始选择，
他几还都活着，
靠背那个水机从下午被插到，然后一直
然后还被转呢、欸，
然后他一直说，干我应该也没气了，结果在晚上
他活得比他想象都很久，
对，
而且他们已经是在经济之国里面还要经济，
对，靠背，
会不会又到另外一个国度啊？
我那时候
好累哦，所以其实总体我们聊到最后面，我们是很推荐漫画的，
对。但是我觉得影集，我自己也是
影集是，我觉得影集是个很好的尝试啦、嗯、尤其是在日剧里面
有趣，
嗯，日剧里面可以拍出这种 level 的，还蛮少见的，
赞。
如果很喜欢影集的话，推荐大家去找他的漫画来看。
《经济之国闯关者》我们差不多聊到这里，
嗯，
那如果你有就是对于新的系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 IG 去看一下我们之后会准备的内容，这样。
对，那你对《经济之国的闯关者》也有一些想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好像有点在开炮，但是整体来讲，我们还是蛮喜欢这个尝试的啦。
嗯，
对。那
但是对于漫画可是五星评价，
就是一定是大拇指这样。那还有，无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是 KKBOX 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喜欢的话啦，还有一些社群媒体，脸书 FB 都可以、嗯、脸书 FB 是同一个东西，脸书 IG YouTube 都可以去追踪按赞订阅、嗯、
希望我们的新年新系列有提起你的兴趣。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这了，拜拜
拜拜。